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题目是关于教会跟传福音以及宣教这方面有关的一个问题。关于教会在宣教方面的参与，教会应不应该做宣教的事情，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从教会的这个关系跟宣教的关系以及教会的本质这个角度来看。从教会的本质来说，其实教会成立的时候它的本质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宣教。所以正确的来说，宣教不只是教会很多很多的工作当中的其中一项而已。所以我们说教会有很多事工啦，有爱心关怀啦，团契小组啦，这个那个，然后还有一个工作叫做宣教。严格说起来宣教不是教会的许多事工之一，应该说整个教会它神设立的时候存在的时候，这个目的本身之一就是为了一个福音跟宣教这个目的。所以在这边他英文这样说，Missionary activity is not so much the work of the church as simply the work at the church at work， 就是说它不是 the work of church 教会的工作，而是 church at work， 教会当它有活力的时候，教会当它存在的时候，它在表现出来的就是应该是宣教。那你倒过来这样讲，就是说假如一个教会没有宣教，它就不叫教会。所以还不是说我可以选择我要有宣教工作，或者我不要有宣教的工作。那当然，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时间会稍微多谈一下，就是说，今天大概在华人教会当中，90%以上的华人教会是没有做任何的宣教的。那么福音工作有一点点，如果我们把福音工作是指的说本地的教会的工作。那宣教可能是跟自己教会本身的事工不直接有关的。那你可以这样讲，有 90% 的教会没有做宣教，他根本就不叫教会了。那他不做宣教他做什么呢？所以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教会本质应该是宣教的，而且教会跟宣教第二是不能够分割的。为什么不能分割呢？耶稣在最后的离开这个世界以前跟门徒在一起的祷告，在约翰福音第17章他就说得很清楚，他说他没有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他只是提醒我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教会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不但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我们是被神差遣进入这个教会，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教会跟这个世界之间有关系，而且我们是被差派进来，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那为什么差派到这个世界里面来？那为什么差派到世界里面来呢？就是因为要宣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教会跟宣教是没有办法分割的。一个教会没有宣教的事工，没有宣教的意向的时候，它已经完全失去了教会存在的那个意义，教会整个存在的那个本质。那我们也刚说了，很可惜的是，实际上在今天在华人教会当中，大部分事实上完全没有宣教的意向，没有参与任何宣教的时候。那普世性的教会当中呢，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数字说到这个比例是多少，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大多数的教会是没有宣教意向，大多数的教会是没有参与宣教的。这个必须改变过来，必须改变过来。而且宣教的工作也并不是只是牧师传道人他的负担，他要去推动，然后信徒呢好像没有兴趣没有负担。如果我们了解教会是什么，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个宣教。但是第二方面我们也要稍微谈一下这个教会跟所谓的宣教机构之间的关系。因为今天在我们21世纪的时候，如果你约略有一点点宣教概念的话，你大概知道一谈到宣教就有谈到中国内地会啦，谈到学员传道会啦等等很多所谓的宣教机构。那我们常说那教会跟宣教机构什么关系，那因此我们要稍微提一下教会跟宣教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因为这跟教会参不参与宣教呢也是有一个密切相关的关系的。 那首先我们这样说，这个在现在来讲，即使你对宣教的了解不多，你也知道有这个所谓教会的宣教工作。那么这个宣教的运动，事实上跟宣教机构的兴起中间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的。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说，今天很多教会没有宣教意向，很多教会没有参与宣教事工啊，不但今天是如此，以前的时候也常常是如此。那因此，宣教工作刚开始推动的时候，并不是由教会做积极的、主动的推动的，往往是从一些信徒他从圣灵来的一个感动，然后他参与推动，然后慢慢变成一个信徒当中的一个运动。那么因此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宣教的团体最初的时候并不是直接由教会来组织的，他是在教会的主要的这个机构组织之外，在平信徒当中慢慢成立的。那么在19世纪的时候，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我们称它为信心差会。信心差会，那么信心差会的意思就是他们是凭信心参与宣教的工作，他们的募款也是凭信心的。那么这些信心差会往往是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教派的，它是属于超越教派，那么信徒来自于各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会。那么这种的信心差会带来了这个宣教的热潮。那么我们说如果稍微我们知道这个宣教的历史的话，像这个英国的 William Carey， 他本身就成立了一个信心差会，他可能成立了第一个最早期的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的差会。那么戴德生我们知道在中国内地会，他也是后来自己成立了他自己的一个信心差会。那么在谈到信心差会，大概中国内地会戴德生开始的那个是一个最有名的，也从这个开始后来带来了像非洲内地会、苏丹内地会，那么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宣教团体。那么到19世纪中开始有这个信心差会，然后后来慢慢的发展，那么到了20世纪有更多的这种我们叫做超教会的拆团机构或者是一些福音机构，那么这些事工开始了。那么英文通常这种机构叫做 Parachurch Ministry， Parachurch 就是在教会之间的啊， Para 是超越教会的。那么事实上到1998年左右，也就是说到20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在美国来说，大概所有的这些宣教福音团体，也就是所谓的信心差会啊等等，这种超教会的福音机构，他们所收到的总共的奉献金额，已经等于所有各教会，包括各教派，包括各地方性的独立教会，所有教会所收到的奉献跟宣教福音机构所收到的奉献刚好一半一半。那换句话说，今天的信徒奉献有一半是到了教会去了，另外一半是到了这些宣教福音机构去了。那因此20世纪末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这情形在发展的时候，就引起了一些我们重新的再思，也就产生教会跟宣教机构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为什么说是微妙的关系呢？第一方面来讲，大多数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包括牧师、传道人，包括教会里面的领袖，像长老、执事，大多数的教会把宣教机构、福音机构看为是一个整个全世界教会来说呢，它是一个属于次要的，主要一个是一个附属的一个团体和机构。不但是附属的，换句话说，他会认为教会是主要的，宣教机构、福音机构是次要的。那么甚至进一步的，有一些教会里面的牧长或者是一些领袖们认为，这个福音机构、宣教机构呢是教会的竞争对手。为什么是竞争对手？第一个很明显，我刚刚说了，1998年在美国来说，信徒的奉献已经一半，刚好一半去到了这个福音机构，而且数字在增加。那么教会呢，人数减少，奉献减少。所以对教会来讲，有一些教会的牧师、传道人、长执感觉到这是一个威胁，感觉到这是一个蛮大的危机。那么所以不止一次，我自己有时候应邀到不同的教会去，如果谈到金钱奉献的事情，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教会都好像有这样的态度，蛮强调说信徒的奉献，尤其所谓的十一奉献，一定要优先先给 地方自己的教会，你先给自己的教会，剩下的钱你要给什么福音机构，你可以另外给，但那个要超过你的十分之一以外才能给那个，你十分之一，头十分之一都要给教会。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说法，在很多的教会当中是非常流行的。但是当然，如果谈到奉献的话，我个人的建议说，这个没有任何圣经的依据的，这并不是合乎圣经上的一个标准，圣经上并没有这样区分。因为第一，当然新约教会，新约时代的教会来讲，是不是一定要十分之一百分之十，这个标准，这个比例已经事实上在新约时代是不存在的。那么就算某种比例，你说教会要优先，然后才能给宣教机构，我想圣经上你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可靠的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教导。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论调？那除了各种的原因之外，其中有一个就是在经济上来讲，很多教会发现他的奉献减少了，那么他就觉得很多信徒把他的奉献呢去奉献到福音机构跟宣教机构去了，所以因此变成他的潜在的一个竞争对手。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在侍奉上，在福音侍奉上、宣教上，有的时候教会跟这个福音机构之间不太像是一个伙伴的关系，因为变成一个潜在竞争对手，或者教会把福音机构、拆散机构看成一个次要的附属单位，那就一副老板对部属、老大对老二的味道，不太像是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伙伴关系。那么也同时我们也说过了，在华人教会当中 90% 的教会不做任何的宣教事工的，不做任何宣教事工，没有任何的宣教奉献，他当然也不会跟任何宣教机构有任何所谓的合作了、伙伴关系都没有了。那这种种的状况是今天教会的一个现况啊，这是很可惜的。那么倒过来说，也有的教会是很有宣教意向，很有宣教的负担，他们非常主动推动宣教的工作，那么但他推动的时候，他跟宣教组织、宣教机构、福音机构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那有的教会因为很积极推动了，推动的时候呢，有时候他觉得说宣教师也好好奉献的钱交给一个福音机构去做宣教工作呢，他总觉得好像隔了一层，那为什么不自己做嘛，对不对？然后要交给他们去做，然后宣教师派给他们去管理、去督导、去推动，那不如自己来。所以大一点的教会，财力比较健全的教会，有负担做宣教工作的，有些人他就自己开始做自己的宣教机构。那这是为什么今天的这个所谓的福音机构、宣教机构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那当然有的教会成立了自己的宣教机构以后，他也去外面募款，除了自己教会的信徒奉献以外，他也去外面别的教会说你们也可以来奉献啊，虽然是我们教会办的一个宣教工作啊，你们也可以来。所以这个整个情形有点这种状况哈。所以因此在这样的大型的教会做宣教的跟宣教机构之间也不一定是个伙伴关系的，也是某种的可能变成竞争的。那倒过来说，也有一些宣教机构呢，他们宣教，当然你说宣教的时候到某个地方传福音派宣教士，那么有了信徒之后要不要组织教会呢？如果组织的教会以后，这个教会是属于这个宣教机构的呢？那如果是属于宣教机构，那是不是等于他发展一个教派呢？新的教派。如果不属于这个机构，让他自己独立了，那么就是说机构跟这个教会之间可能关系也要有个转变。因此有一些宣教机构宣教团体呢，他们派宣教士传福音，然后就建立了当地的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呢还是属于他的，然后就变成他这个宣教机构属下有好多好多教会，他就发展成一个教派了。当他这样发展成一个教派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自然而然跟当地的一些教会之间也有某种微妙的关系的改变了。因此宣教机构如果说我是教会的帮手帮助教会，诶，可是你自己成立的教会啦，那这个关系有改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所以为什么微妙关系在这里，到底宣教机构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伙伴、是朋友、是对手啊，是亦友亦敌啊，也是朋友也是敌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这种微妙的关系，所以使得今天当我们谈到教会的宣教的时候，这些问题为什么会使得教会的参与宣教工作的时候 有些教会不同的做法，有的教会有不同的考虑，甚至有些教会好像很冷淡很被动，这些背景都是可能促成这个在教会参与宣教工作当中各种的状况和问题的一个背景因素。那所以最后第三点我们就要来谈一谈了。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型的教会，不管它属不属于一个宗派啊，它可能属于一个宗派或者是个独立型的地方教会。总而言之，即使是属于一个宗派里面的一个教会，那么他们这个教会有自己的奉献、自己的牧师传道人、自己的长老执事等等，他怎么样来参与宣教的事工呢？当然我们已经先说过了，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教会都应该有宣教事工，这是没有得选的。如果你没有宣教事工，等于你就完全把教会的本质给放弃了。虽然有困难，虽然有一些微妙的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突破这些困难参与宣教。那到底怎么参与呢？首先我们说一下，大概我们所知道的一般的教会，如果说把那些从来不参与宣教的暂时排除，我们说华人教会有 10% 以内有一些教会有参与宣教，那他们怎么参与呢？大概不外乎三种模式。那我说不参与的不算啊，参与的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最普遍的，我们称它为支持型，就支持宣教。什么叫支持型呢？也就是说有宣教很好，我们有财产奉献、宣教奉献线，然后呢支持一些宣教机构、支持宣教士，所以我们支持。那同时呢也可能有宣教士，那宣教士可能出自于我们教会，也可能出自于别的教会，那别人介绍来，然后到我们教会来募款，然后我们经过审核也好或怎么样，最后决定说好，我们支持他，所以我们出奉献的钱，我们也为这些宣教士祷告啊等等。那么因此支持型就是说我们支持宣教的工作，但是在这个形式之下呢，基本上宣教工作谁来主导？基本上主导的是那个宣教团体，是那个宣教机构。那因此呢，他们主要的去规划整个宣教的工厂在哪里做什么，然后他们去招募这些宣教士。那么有一些候选人来了，经过审核接受了以后呢，他就要让这些宣教士的候选人呢到各教会去募款。他甚至会帮你写介绍信，说到某某教会去啊，需要分享，分享之后教会如果愿意支持，好，这边有点支持，那边有点支持，然后这样就募款。所以整个的来讲呢，宣教机构是主导的，教会是被动性的配搭，但是基本上是支持的。大概目前大多数的教会，在华人教会圈子来讲，参与宣教的教会当中，可能80-90%是属于这种支持型的，就支持宣教，但是是角色上是比较稍微被动一点。但被动并不代表说不参与，我说了不参与宣教的事已经不算了，已经参与的人最多是这种支持型的。第二种型呢是叫做差派型的。差派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不但支持宣教，甚至他自己差宣教士了，自己差宣教士了。那通常这种教会就是有宣教的意向，而且通常规模比较大，规模够大的话，你才有足够的钱来做很多宣教工作，你才有足够的钱支持相当多的宣教士。你可能不是支持一个人、两个、三个，你可能要足够的钱支持一批人。所以比较大型的而且有宣教意向的教会呢，它往往会变成这种差派型。它很积极推动宣教，而且就是因为很积极，所以它在这种差派型的教会来讲，通常他们不太密切的跟宣教机构合作，不是完全不合作，但是不是很密切的合作，因为他们要主导，他不希望由宣教机构主导。宣教士去哪里他要过问，那通常宣教机构他有他的计划，每个宣教士派到哪一个国家去做什么是由宣教机构决定的。但是这种差派型的教会呢，他往往他要过问，他要决定说我们觉得泰国很重要，不要派他去菲律宾啊等等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此差派型的教会往往变成自己设立这个他的宣教策略，他自己筛选宣教地区，他自己筛选宣教士，到最后根本就组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宣教团体。那么这种叫做差派型的。那么典型的一种差派型的这种教会，如果在华人圈子里，那我用一些我比较个人比较熟悉的这个教会来讲，可能台湾地区的话呢， 那台湾地区最有名的差派型的教会，那就是地方教会，也就是我自己出生的教会。那么的地方教会就是吴永长老开始带领的这些教会，那么在台北地区有将近20个教会左右，所以他们有一个地方教会联合差传小组，也就是这20个教会像一个小宗派一样，他们自己有宣教基金、宣教室、宣教工厂，那自己差派。那么这种差派型的，还有灵粮堂也有自己的一个宣教的机构，自己宣教的一个做法啊等等。但是并不是说灵粮堂没有宣教士参加，宣教机构也有的，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宣教工作，也有一部分是直接宣教士参与别的机构。那么两种都有。那么所以差派型的教会通常会比较主动、比较积极。那第三种型的，我称它为配搭型的。这个配搭型的呢？其实我说这三种其实都有一点重叠哈，不会说完全是分得开开的。那配搭型的教会是这样，配搭型的教会呢是主动参与宣教，它比第一种的支持型呢更积极一点，更主动一点参与宣教。但是他们跟宣教机构的关系呢比较密切的配搭，不只是被动的说送钱啊、祷告啊，好你就派个人来募款，我们听听考虑考虑啊等等，他们是密切的配搭。那在这个情况当中呢，教会跟宣教机构同时一方面一起来筛选宣教师，一起来讨论到底宣教工厂怎么样，然后怎么配搭。那么这个同时教会里面呢对宣教师的支持比第一种支持型来讲来得积极一点，来得比较有效一点，而且比较全面。那么同时各个发挥他自己的一个专长。什么叫发挥各位自己专长？在配搭型的这种教会来讲呢，基本上它是不支持就是说不支持直接自己差派的宣教士，它可以支持很多宣教机构，支持很多宣教士，但从来不支持一个宣教士直属教会的，这是配搭型的特征。那像这种配搭型的教会我所知道的呢，华人教会也许有，但我个人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在我所知道的西方人的教会当中，有几个是很有名的配搭型的教会。譬如说在加拿大多伦多最有名的一个教会叫做民众教会 People Church， 这个教会呢做宣教工作超过100年了，他们宣教士有300多位。但是我去跟他们的牧师交通，然后也看到他们的那个宣教策略啦，他们宣教的这个章则啦等等的时候，那么在他们那一份这个宣教的这个方针的里面，它里面有一条非常清楚的说明，我们绝不支持任何一位宣教士他没有参加宣教机构，很白了，就是说你不参加宣教机构，你是一个单枪匹马的跑单帮的宣教士，我们不支持，不管你是属于任何教会或者你要属于我们教会，我也不支持，每一个宣教士必须参加宣教机构。但是我说民众教会在全世界做宣教士几乎是人所公认的，大概是前面几名的，如果不是排第一的话。可这个教会就是配搭型的，所以他不是差派型，就是说他没有自己宣教机构，他不支持，他不会支持一个宣教士只属于民众教会的，他摆明了他宣教士的第一条就是说你必须去选一个宣教机构。当然宣教机构它还有一些规定的哈，不是任何宣教机构都可以接受的，那它当然有规定是参加福音派的宣教机构，那么这个宣教机构的财务方面是透明的，它有一些美国福音派每家福音派的这个一个组织他们可以查账的啊，所以那个宣教机构要参加这个机构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你不参加宣教机构，抱歉我不支持你。那所以像加拿大多伦多民众教会，那么在我自己所属的 Boston 这里来讲呢， Boston 这边有两个很有名的教会也是做宣教的，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这个 Park Street Church 公园街教会，他们宣教士大概也有100多位。那他们的方针之一也是很清楚的，他们也是跟民众教会一样，他们所有的宣教士必须参与机构，他们教会自己绝不差派宣教士直接派到哪里去，他必须是属于这个机构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教会，我们这边叫 Great Chapel， 这个华严堂，这个 Great Chapel 呢，这个美国教会也是有近百位的宣教士，宣教奉献大概是100万以上。 那像这样的一个教会，他们也是规定的，他们宣教士一定要参加机构的，所以这种叫做配搭型的。所以在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很多的教会重视宣教，但是他们不是像差派型自己差派自己的宣教士，自己有自己的财产机构的，他也不是像支持型只是很被动的配搭一下而已，他们是非常积极的来做这些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甚至配搭型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配搭型的像我说波士顿公园街教会最近改变一个方针，就是他们的宣教士他们可以要求到 100% 他们教会支持，或者说经济上教会 100% 支持，但是工作上他仍然必须属于一个宣教机构。那么工作的督导、工作的考核、工作的分派都是宣教机构负责的，教会一点都不过问。经济上 100% 教会负责，那教会也祷告等等。那么这个宣教士回国休假的时候也一定到这个教会来，整整一年什么地方都不去，到这边来，然后给他休息，然后他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有很密切的关系等等。那这是叫做配搭型的。我想配搭型的可能是在三种参与的模式当中最理想的最理想。那么华人教会当中也许有一些教会慢慢是像是这种配搭型的，那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华人教会这个宣教方面的参与可以从支持型慢慢变成比较主动的，变成配搭型。那如果教会自己准备要有自己的宣教使用差派型的话呢，我盼望这样教会重新思考利弊得失那待会我会提到说为什么差派型的这种参与宣教工作呢，在大部分的宣教学者大部分的宣教士所有的经验加起来的话呢，基本上不鼓励这种差派型的参与方式因为它是弊大于利，弊大于利那么等一下我们稍微说明一下，那么在哪些方面这些教会一个地方教会来讲可以来参与。那么我想在参与方面来讲，第一个大概我们可以参与的也应该积极的参与的，就是在宣教士的招募，宣教士的这个筛选方面，这个是地方教会应该要主动支持的。一个宣教机构它有一个意向，也有侍奉工厂侍奉工作的时候，它当然希望有很多人参与，可是这些宣教士到哪里来呢当然也许有些人看到这个广告，看到报纸的介绍，看到见证，然后就自动来报名了。即使是自动来报名，除了经济上他需要教会支持以外，通常宣教机构呢也都会考虑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背景，我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你不能只是写个履历表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那因此教会必须积极的来参与这个宣教士的筛选的工作因为一个人有意愿做宣教士是一件事情，这个人合不合适做宣教士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谁来审核，其实地方型的教会是第一优先或者说最适合来做审核工作的。为什么说教会呢？因为一个人去做宣教士，那么不管他多爱主，不管他神学院毕业，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拿个书面资料说他某某神学院毕业有毕业证书，但这个人为人如何，品格如何，恩赐如何，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在教会生活中能够表现出来。所以如果没有教会的审核，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到底能不能讲道，能不能教导，然后其他生活习惯怎么样，跟人相处怎么样，这么很多很多的问题是只有教会能够回答的。所以教会必须认同说这个人合适做宣教士。但是我自己过去多年的经验尤其我在台湾在我全职奉献之前在台湾在不同的教会做过执事后来做长老，那么也常常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啦或者是分享交通，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有的时候有些宣教士有心奉献做宣教士，而他自己的母会也有宣教工作，可是很有意思，有种种的原因，有的教会呢不支持这一个要做宣教士的人，那他要去宣教了，那么刚刚跟教会申请说教会要有经费，因为他可能找到一个机构，那希望教会经济上支持，那教会态度就很冷淡三推四拖的那有时候你仔细去问一问，有的教会甚至是说好啊，你去做宣教士啊，对啊，那甚至说好了，我出钱也可以，不过你不要回来啊，我不会要你的。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个人要去做宣教士，自己的母会不要他？ 那甚至有时候不太愿意支持他。每一个人的原因不一样，不过从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至少暗示一件事情，这个人也许不合适做宣教士，教会也许有很多难言之隐说不出来的，不见得都是人有偏见，就是说一个教会如果对这个宣教士接触了一段时间，甚至这个宣教士可能在这教会也侍奉了一段时间之后，结果教会好像一个结论是这样的人啊，我看对我们没什么用处，或者呢我们不想聘他，那这个中间一定有问题啊。不过当然我要说这样话的话，我要有点保留，就是说也许这个人适合做宣教士，但不一定适合做牧师传道人，因为这个个性不一样。宣教士有时候是冲锋陷阵，是有拓荒精神的，牧师呢像管家婆一样，也许这个人不适合做管家婆，所以教会说你去做宣教士吧，你不要回来，我教会不会聘你。如果只是为这样，那是恩赐不同。那如果是他的属灵的品格或者他属灵的恩赐方面教会并不认可的话，那这样的人适合做宣教士吗？我想要从长计议。所以因此教会帮忙做筛选的时候，你怎么筛选？筛选有什么条件？当然一个是神学训练有没有。那你说为什么一定要神学训练呢？难道没有神学训练的就不能做宣教士吗？而且你可以发现在早期的时候，200年前的宣教士大部分没有什么神学训练。不过我们必须说，第一，此一时彼一时，那个时候神学院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少，那么有些人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但是成为很好的宣教士没有错。今天的环境不一样，今天的要求困难度高很多，而且现在神学院是非常非常普遍。那因此今天来说，我觉得一个宣教士如果没有足够的神学训练就上宣教工厂去侍奉，而且一侍奉就好几年的话，甚至是终身的侍奉的话呢，我想要重新考虑的。所以他必须有某种的神学的训练，因为现在是非常这个专业化的时代，你传福音的话，你传福音的对象，你自己对圣经的了解，你自己对神学的了解，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你没有预备好，就以为说反正我信主了就可以的话，可能你低估了在宣教工作上可能的困难。那除了神学训练以外呢，性向也很重要。所谓性向就是说你是内向的外向的等等。所以我们说过宣教士常常是冲锋陷阵，要很有这个独当一面的这种，甚至你说抗压力吧，挫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必须能够撑得住。但是有很多人可能适合做别的侍奉神的工作，他可能适合做一个别的工作，但不适合在一种宣教工厂，因为看你宣教的工厂是怎么样的工作啊。那有很多真的是要拓荒，真的是你一个人要独挑大梁，那有些人的个性他不合适的，要考虑到他的形象，考虑到他的品格怎么样，品格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一个人很独立啊，很冲啊，但是有时候做事情，比如说宣教工厂里面钱的事情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在那种地方不是像一个很有制度的教会，如果一个宣教士在钱的方面处理不好，或者说钱的方面不干净，你整个侍奉都毁掉，所以品格很重要。那再来了人际关系，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宣教士固然是独当一面的侍奉，你不可能单打独斗的，总是个团队侍奉。很多宣教士拓荒精神没有问题，吃苦耐劳没有问题，神学训练没有问题，他就是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相处，他就是个独行侠，这样的人也不能做宣教士。因为现在这种侍奉不再是一种单打独斗的时代，一定是要团队。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